啊，这个礼拜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啊，也是很多人需要上班的时间哈。我们来看28章，那在27章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约的家庭中，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存在，他们是肇事者，带来了祸患，那结局是悲惨的。那么28章我们就会看到雅各逃亡的日子，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他必须要为所做的来付代价。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总是赦免我们，我们也相信一周无论犯多少罪，我们在主面前只要祈求，只要依靠他，一切罪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相信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是大好的消息，我们也知道不再被定罪不单是过去的事实，也是现在的安慰和喜乐，但不代表犯罪不需要付代价，犯罪一定是有后果的，神的恩典赦免一个罪人是真实的，一个人犯罪要吃下他犯罪所带来的苦果也是真实的，这两者并没有矛盾。所以我们因此说，我们犯罪无法避免，我们实在是罪人，无法胜过肉体，胜过这个世界和魔鬼的试探，我们一定会软弱跌倒。我们还知道一个事实，无论跌倒多少次，只要我们是重生被拣选的，神的恩典总是怜悯我们，但是罪的后果是不可以忽视的。28章就是罪的后果，罪的后果对雅各来说就是逃亡。原来他从帐篷里面被他母亲所爱，可是28章他成了亡命徒，成了亡命徒。他离开自己的帐篷，离开自己的父母，要逃往其他地方，是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而这个怪不得别人，只能怪他自己。我也每一天都在亲口尝我们犯罪所带来的这些苦果，但是我们却不认为生活中所经历的不幸、焦虑不安是罪所带来的。如果你的配偶给你带来焦虑不安，你认为是你配偶的问题；如果你的经济和工作面对着一些危机和调整，给你带来焦虑和不安，你认为是工作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这些不幸，往往是因为罪所带来的，而经历不幸是罪所带来的后果。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不幸都是源于罪，但是你认为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不幸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罪所带来的。保罗常常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祷告，常常喜乐，要常常感恩。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常的感谢，常常的赞美上帝，依靠上帝的话，他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所认为的不幸的这种状态和挣扎。可是我们却不能接受我的不幸是因为罪所带来的，我们却把不幸归结给自己的配偶，归结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归结给自己的工作，甚至归结给自己经济的现状，甚至也归结给自己所认为给自己带来不幸的一个人。可是真正带来不幸的是因为罪，而不是那些事物。可是我们在罪的后果中每天不是品尝吗？我们吃了忧虑的果子，我们又吃焦虑不安的果子，我们还在吃那些绝望的果子。我们每一天都在这种不幸的状态中度过，我们却不认为这是罪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内心有不幸，因为内心不能够接纳爱自己的配偶，带来很多的不幸，我们却认为配偶好一点问题又解决了，经济好一点忧虑也解决了。可是这些根本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们每一天都在不幸，每一天都在爱自己，每一天在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这些的生活的现状就结出了无数的恶果，这些果子还要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我们就看到雅各用自己的诡诈获得了长子的名分，他也顺从了他母亲的计划和安排，他骗取了祝福，所带来的恶果是什么？就是要逃亡啊，从一个被妈妈所疼爱的人成了亡命徒。或者有一首儿童的歌谣，在雅各的人生此刻就结束了，世上只有妈妈好。他这次就不再相信世上只有妈妈好了，他认为说不听妈妈的人生可能不会如此。但无论怎么样，这个恶果他要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所以当你人生认为这些事物这个人给我带来不幸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个人和这个事，而是你自己自我为中心，自爱自私不幸给你带来种种的恶果，你不得不把这些恶果吃下去，你不得不每一天面对逃亡的路，你不得不每一天在旷野中徘徊，因为自己所种下的就要自己吃下去，因为你种下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但是我们却不会把自己的焦虑不安归结给不信自爱自我为中心对上帝不信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反而认为是工作是配偶是这个事件，而不认为自己本身是有问题的。那二十八章如此长的篇幅，就是要让我们看到雅各虽然在长受罪的后果，但是神对他的连续施恩并没有中断。二十八章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当他的父亲对雅各讲话的时候，就意味着以撒这个时间已经悔改，他知道他起先是要把这个祝福给以扫是错误的，因为在二十七章可以看到他大大的战惊，他内心感到震撼，他认为不可思议，因为他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么到二十八章他对雅各祝福的时候，表明他已经悔改，他不再按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把祝福给他的所爱的以扫，而是给雅各。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信者和不信者之间的婚姻是不妥的，是可以这样定义的。我们要知道以撒这样的嘱咐是关乎到上帝应许的延续，所以才告诉雅各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当然有这样一个场景，在四十六节那里也说，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利百加的目的不是顾念上帝的应许是否成就，他是爱他的儿子雅各，因为他知道以扫想要杀雅各，为了保护他的儿子，他就找了个借口告诉他的这个丈夫说我的孩子不能够娶外邦女子为妻，他让我心烦呀。他的目的是实用的目的，他自己所种下的恶果他自己需要长寿，所以种什么收什么，谁种的谁吃一定是必然的。所以罪的赦免是真实的，但罪的后果是不可以被忽视的。那么在二十八章就会有以撒叫来雅各的这一幕，那么以撒肯定是出于上帝应许的角度来告诉雅各，你不可以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这句话似曾相识，你看到最早的时候亚伯拉罕告诉老仆人，让老仆人为他的儿子择妻的时候，要回到本地本族本家去，不能在迦南地为他的儿子来找到一个女子为妻。婚姻是非常重要的， 婚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忽视不可轻看的一件重要的组合，但是婚姻又令我们感到不幸，因为很多人在婚姻当中他无法看到婚姻的幸福，他就落在一种绝望之中，他对婚姻有一种灰色的看法。但在这里我们所要看见的是，为了神应许的成就，他就告诉他的儿子，你不能够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要到本地本族父家那里去，在那里娶一个女子为妻。这个就和亚伯拉罕为他儿子择妻是一样的选择和立场。那为什么圣沃的子民要如此选择，为什么不能和不信的结婚呢？婚姻暴露一个人最终的价值观。我们看到在挪亚那个时代，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他们彼此的结婚，然后造成更大的罪恶和混乱。我们往后也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整个历史，无论是所罗门这位君王，还是后续的亚哈王，还是以色列民，他们整个的婚姻观没有在圣约中去持守，他们反而娶外邦的女子为妻，所带来的祸患可想而知，是整个以色列陷入偶像的崇拜当中。可是在今天教会，结婚这件事情，他认为与教会没有关系，与上帝没有关系。当一个人与非基督徒结婚的时候，就证明他的信仰本身是有问题的。可能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很能够谈得来，从表面来讲，他们的观念是一致的，理想是一致的，价值也是一致的，追求也是一致的，性格好像也很相仿，这一切都很相似，这些相似无非都是表面的现象。可是基督徒常常被这些表面的现象所蒙蔽，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本质是天与地的差距，是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是敬畏上帝和抵挡上帝的差距，好像地球人和外星人是无法交流的，当然是没有外星人的，我只是说这种差距是巨大的。可是圣经非常强调信与信呢要结婚，要组建敬虔的家庭，可是基督徒常常忘记这件事情。基督徒不是不知道，他是知道的，还要逆着里面信的性情去行，这个是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你会看到基督徒也很奇怪，如果基督徒和基督徒结婚了，他们会告诉弟兄姐妹分享喜悦，如果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结婚，他就不好意思告诉教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他知道自己错，他还要去做选择，这个岂不是令人感到悲痛和惋惜的事情？当然教会无权跟他说你现在需要叫离婚，教会无法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种差距是巨大的，可是人却越过这个差距，认为我们是相合的，观念是一样的，是可以结婚的，其实并非如此。有一个术语叫情感线，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他们也会有情感线，这个情感线可能是两个人喜欢一个作者，喜欢读一本书，他们可能喜爱看同样的电视剧，他们可能同爱喝咖啡或者喝茶，所以他们就成了好友，这个叫情感线，这个叫共鸣。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情感线是无法共鸣的，就是信的和不信的人，在最终价值观的体现上，他们是无法交流的，因为他们是有冲突的。基督徒可能一个人喜欢喝咖啡，一个人喜欢喝茶，可能一个人喜欢这个作者，可能另一个人喜欢那个作者，但是他们有一个情感线永远都是一致的，就是在基督里所塑造的整个的价值观完全是一样的。这些表面的差异根本不叫差异。当你认为你和一个非基督徒有情感线的时候，可能会有，但是 其实你的价值观没有深深被基督所影响。如果被基督所影响的话，你会发现你和那个非基督徒所认为相似的那个情感线其实是无法产生共鸣的。但是基督徒在婚姻的选择上往往是失败的。以撒知道神的应许要透过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所以告诉他的儿子，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有人说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基督徒要和基督徒结婚，但是圣经总体的原则从创世纪一直发展下去告诉我们，在圣约中寻求婚姻是必不可缺少的。如果当你是基督徒，你却能和一个非基督徒结婚，而且认为我们俩是能够谈得来的，我是怀疑你是否重生。因为一个重生的他有新的性情，新的性情带来新的行为、言谈和举止，所以当你一个人谈得来的时候，就认为价值观是一样的。当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怎么能和一个未重生的人有相同的价值观和追求呢？我相信在一些的爱好当中是有谈得来的，但我更认为就算你和一个基督徒在一起，就算你们俩的爱好取向不一样，但是在最深的价值观当中仍然是一致和共鸣的。可是我们今天常常忘记这一点，所以教会在婚姻的选择上失败的比例是大过成功的比例。我知道有一间会友制的教会，他们其中有一个的姊妹是会友，而且还参加了他们教会的神学课程的学习，他就和一个非基督徒订婚，然后教会就做出了回应和惩戒，终止他的学习和圣餐一切的权利。但是教会常常对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结婚却束手无策，是我们感到非常惋惜的事情。所以是因为会友，如果你还未有结婚，你应该去想一想你结婚最终的价值观的取向到底是为了什么。结婚不是为了成就自己，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梦想，不是去实现自己人生的需求，而是为了更好的成全对方，让对方和你能够在基督里洗去皱纹等类的病，成为圣洁健全的婚姻。可是基督徒常常在婚姻的选择上不知道怎样去选择，怎样去决定。其实结婚的人也是一样，结婚的人认为我们俩话题越来越少，人到中年有中年危机嘛，有七年之痒，对吧？结婚七年，七年就是危机，我结婚到第七年，我妻子跟我说小心点这一年，到了七年之痒，其实七年之痒算不得什么，到了十年、二十年，到了年老了，你发现两个人形同陌路，难道没有共同话题吗？所以在基督里，无论是结婚的还是已经结婚的，那个情感线永远都不会消失，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如果说我们情感线没有了共鸣，是因为信仰的下滑，而不是配偶的改变。所以我们常常用性格的差异来认为那是婚姻最根本的矛盾，其实那个根本就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在基督里灵性的下降和下滑，导致情感线消失。但是我们却不认为是在基督里的问题，而反而认为是对方的问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的情感线在基督里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到第二节，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示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 育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地。我们看见以撒对雅各的祝福是真实，是不变的，是出于神的。以撒的悔改令我们感到惊讶，但是在这个家里不是每个人都悔改，悔改的速度有人很快，有人依然应着镜像不肯悔改。但这个祝福令我们感到惊讶，我们都知道雅各从这一刻起马上就要成为逃命的人，他哥哥想要追杀他，他不得不逃命。而神对这个逃命的祝福是说，你要生养众多，成为多族。我们要想一想，逃亡的人能带多少财宝？娶妻不带彩礼能娶得上吗？好像很难。孤孤单单一个人怎么能够生养众多，成为大族呢？这么一个诡诈的人要成为许多族的父亲，好像也是不能够实现的。这个诡诈的人还要继承亚伯拉罕的那个福，我们说简直不可思议。但是神的确要把这个福要给雅各，让雅各这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气再回来的时候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人口众多，到之后他这个族系的人口发展的浩浩荡荡，数不胜数。神的祝福要给一个诡诈的逃命的一无所有的人，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应许的本质就是体现恩典。我们常常把这个应许理解为说要换取，应许不是换取，而是白白的，谁要白白的把这些应许的福气来赐给雅各，那么雅各就按照以撒所吩咐的去了巴坦亚兰。那么到第六节，以扫见以撒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他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我们看到还有一个人被插入这个篇幅当中，就是以撒。当以撒听见这个场景的时候，他做了个决定，他要发生变化和改变，他不再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他就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那里娶了马哈拉为妻。其实在这里这一段告诉我们，以扫他没有悔改，他是罪上加罪，世俗上加上税俗，他想做的并没有转向神，他是为了讨好他的父亲，因为他看到他父亲喜爱他的儿子，不娶迦南女子为妻，他也要做一个决定，不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其实这个决定本身并不是对的，而是错的，他还不如不做。我们要知道以扫的错误根本不再是娶妻的问题，而他始终没有看重神圣的事物，他对上帝那个应许没有关注。如果他关注的话，他不会把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豆汤转卖给雅各，因为他对神圣的事物丝毫的兴趣都是没有的。这个是以扫最重要的问题，他的本质是对弥赛亚的那个应许和祝福是毫无兴趣的。我们可能会说以扫知错就改，雅各一直没有悔改，我们会说以扫的悔改比雅各更快。如果你只看这个现象的话，你就错了，这个现象是不对的。好像一个人听完道之后，他说好，我要 新的一年我立志去读经，因为读经祷告很重要。我不认为你读经和祷告对你来说很重要，我认为你转向神很重要。我也不认为你说哦，新的一年我要立志开始礼拜，礼拜很重要，我也不认为你礼拜很重要，我认为转向神比礼拜更重要。其实你这样的一个决定和以扫没有什么区别。以扫好像是说我从前爱赌，好，我要悔改，我不赌了，我开始嫖娼了。这里所做的看似进步，其实他根本没有转向神，罪上加罪就在于此。你有没有看到以扫很顺利吗？卖了长子的名分很顺利，上帝没有管教他，失去祝福的时候哭了哭就结束了，对吧？到了这里也很顺利，不但有两个妻子，又娶了一个三个了，顺利的不得了。这不叫顺利，这叫任凭。因为以扫本没有被神所拣选，这是任凭他，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你看到雅各了吗？雅各在下一章遇到了强中手，他认为他诡诈的这种的骗人的技术更超越，他就有比他更卓越。神所爱的神必管教。你不是说我信主处处碰壁吗？碰壁是好事，上帝不是要训练我们吗？不是要管教我们吗？不是要爱我们使我们成长吗？可是人认为顺利才好啊，难道你想成为像以扫这样的人吗？卖了长子的名分，失去祝福，反复作恶，结果人生还很痛的，这是神对他的任凭。顺利并不一定是好的事情，如果你是上帝所爱的，你会处处碰壁的，你的疾病，你的婚姻，你的一切，这些管教会带来一个目的，是你转向神，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和连续。但是以扫的人生绝对不是我们所效法的，他只改变了行为，但他并没有真正转向神。因此你不可以说我听完道之后我决定来过哪一种生活才是我应该有的，我效法某一个人，这些对你和我来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转向神，能不能真正的在神那里悔改之后再改变行为。但是他的没有转向神，直接改变行为，他的改变看似有效快速，可是他跟神的关系越走越远，丝毫就没有悔改。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下，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悲惨是罪所带来的，他的悲惨就是漂流，他的悲惨就是亡命天涯，因为他要逃离他哥哥对他的追杀。他在这个旷野的路上，他没有一个帐篷令他居住，他只能拿一块枕头枕在头下做一个短暂的休息。我们可能会说雅各真是悲惨，我们不如说他的悲惨是犯罪所带来的。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我的悲惨是罪所带来的，我的悲惨是因为不信所带来的，我的悲惨是因为我不信我是神的儿女，我的悲惨我是不相信神把他的儿子和万物都给了我。因为有不信围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在悲惨当中，我们也好像在旷野徘徊，我们无法安定，没有安全感。其实最终是遗忘了福音所带来的确据，我们就会活在不信当中，不信就是我们今天的悲惨。我们在晚上无法入睡，我们在白天我们无法进食，忧虑使我们丧失食欲，我们和自己的配偶大大去发脾气，我们说压力过大，这些到底什么带来的？不 不幸吗？悲惨就是不幸所带来的，而不幸最终不是说我要信的问题，不是说你信你的忧虑就没有了，那叫成功学吗？成功学不是告诉你对自己喊上一千遍我能行就成功了吗？我也不是告诉你你要信，我也不是告诉自己我要信，而是要再一次回到福音当中确信我们在福音里身份是不变的，我们在福音里什么万物都给了我们，他永远不丢下我们，这个确据才使我们的信心增长，而不是告诉自己你要相信，你不能不信，这叫心理暗示。心理暗示不是在教会里充满了比比皆是吗？我们是要在福音里来再一次确认自己的身份，在福音里来确认天父对我们一切的应许，我们在福音来确认我们在他的里面永远做他的儿女，被他所爱，无论多么悲惨他都会对我们施予恩典的手。所以你和我的悲惨绝对不是配偶带来的，绝对不是经济带来的，而是遗忘了福音所带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我们要仰望什么？不是仰望神的羔羊吗？我们要仰望什么？不是仰望耶稣基督所做成一切吗？是的。我也不能告诉你说弟兄你们和我一起来喊我相信神能成，那不是成功神学吗？那不是搞年会的员工励志吗？大家有没有在公司搞年会啊？老板不是告诉你再创辉煌吗？我们不是搞年会，我们不是搞语录，我们也不是要告诉自己说我们如何能够信，而是要回到福音里面来，来解决不信的问题。所以不信的解药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福音。你什么时候忘记在福音里神给你的身份，你是他的儿女，是后死。所以不要忧虑，忧虑能带来什么呢？能使你的寿数增加吗？能使你的白发变黑吗？好像不能。所以我们活在悲惨当中的时候，在旷野上不断的走来走去寝食难安的时候，是因为不信所带来的，这叫罪的苦果。可是我们不认为我吃了罪的苦果是罪所带来的，我们反而认为是这个人是那个人，是经济问题啊，是配偶的问题，是孩子的问题，如果孩子好一点我不至于发怒了。其实都不是，都不是，而是罪所带来的，罪带来这些苦果，我们一口一口吃下去。雅各真的是悲惨，真的是悲惨。但是我们又看到最伟大的事，就是梦中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他做了一个梦，哇，做梦对人来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有时候也是令人感到恐怖的事啊。各位一年结束新一年开始也做梦了吗？啊，但是不幸告诉你我无法为你解梦。我知道很多人在之前的错误信仰当中盛行解梦啊，传道人就是解梦者，那很多人就是做梦者，去解梦。那在这里的这个梦我们也需要进行解释。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和下来。那这个梯子在表示什么？神为什么给他这样的一个梦？神在什么情况下来安慰雅各？这个时间雅各有什么优点吗？没有。他在之前的记载中我们就是诡诈欺骗，他并没有什么美德，也没有什么善行。这个时间是一个逃命的人，是一个漂流的人，神要对他施恩，对他启示，向他应许，向他保证。因此四部人就说 伯特利的神，他是关心地上的事，他不会把自己关在天上，而是在天地之间架起一个梯子。他拣选了雅各，他要向雅各来施恩，他不管这个雅各在没有施恩之前多么悖逆、顽梗、诡诈，不敬畏他，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已经拣选他，神要继续向他施恩，向他讲述恩言。而雅各看见那个梯子到底代表什么？主日学有首诗歌叫要攀爬雅各的梯子。攀爬那个梯子做什么呢？这个梯子难道通过攀爬要到上帝那里吗？其实并不是，这个梯子它是代表着基督，就是预表基督，它是指向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因为基督将要在天地之间搭建一个桥梁。基督就是那个梯子，可以让人在这个梯子上上去和下来。因为这个解释是基督亲自解释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当耶稣基督来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又引用了梯子，他就是梯子，人子就是那个梯子，使者要透过这个梯子上去和下来。因为基督是恢复神与人关系的中保。清教徒解经家马德亨利解释的更好，他说基督就是这梯子，地上的一端是他的人性，而天上的一端是他的神性，或者前者是他降卑，后者是他升高。如果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能到神面前，那就是透过基督，除非借着这个梯子，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到天上去了。如果不借着梯子到神那里去，不借着基督到神那里去，那这个人就是盗贼，就是强盗。而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工作就犹如天地间的梯子，耶稣是通往与上帝和好的路。约翰福音也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而这个意象就启示了耶稣基督将要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的身体成为这个梯子，让人通过信心借着他可以到父那里去。提摩太前书也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除了基督这个梯子之外，没有人可以借着任何的方式到神那里，这是圣经所禁止所不允许的。我们在旧约可以看到，人如果犯罪需要赎罪去献祭，这个献祭的条例是上帝亲自晓谕的，人不能够私自去献祭。当建造会幕的时候，必须按上帝启示的样式建造会幕，会幕的任何一个尺寸材料都不能进行更改和替换。为什么？因为祭物和会幕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人到上帝面前的方法是被指定的，人到上帝面前的那个媒介是上帝所设立的，人不可以更改，人也不可以替换。一旦替换的话，就等于把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中保的事实给抹杀掉，就等于把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拽下来，这是对福音的藐视和攻击。因此我们会说，教会他的讲道不是来讲述道德教训，也不是教导我们当如何去行，而是能够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句话不是说保罗不知道别的，而是保罗他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讲解基督论，并且把基督论应用在生活的全部所有的领域。当一个人厌烦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就救恩的时候，他就等于开始拒绝耶稣基督来做他的中保，他里面有了自义，他不认为自己需要基督，所以他就厌弃基督，他不会投奔基督。所以凡是不通过基督到神面前那里的人，就是强盗者，就是淫乱者，是盗贼，他在混乱福音的真理。因此我们说，我们不是来讲论一种的道德，而是我们时刻要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我们得救最终的保障，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我们不信和怀疑的解药，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使一个人在悖逆当中来转向神。当上帝向雅各启示旨意，透过意象和话语的时候，其实雅各在十八节之后就发生变化了。他之前没有倚靠过神，十八节之后他开始敬拜，要奉献十分之一倚靠神。是什么改变了雅各？不是恩典吗？什么改变了雅各？不是福音吗？而不是道德的劝勉，而是神的恩典，让雅各不得不从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来转向神，来倚靠他和寻求他。神并没有像父母训孩子一样告诉雅各说，你不能诡诈了，你在诡诈就不给你买糖吃，对吧？你在诡诈的话，我就不保守你，我让你悲悲惨惨的回来。神并没有这么说，而是以恩典的启示，以恩典的圣言和应许来告诉雅各说，我要赐福给你，让你的后裔众多，让你得着这地，我要保守你，与你同在，我还要把你给带回来。这些恩典的内容使十八节之后的雅各有了对上帝的敬拜，有了十分之一在上帝面前奉献这样的感恩的行动和想法。什么改变了雅各？无非是上帝的恩典嘛。除了恩典还有什么可以改变人？所以雅各虽然这个实验是一个长受罪后果逃命的人，但拣选之恩并没有在他身上停止，神依然向他施恩，依然向他怜悯。十三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列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们看到神立约的时候总是说我要，这里的我要是要强调神的主权，神的主动性，神总是向人主动显现，主动立约，主动的承诺，这是上帝恩典的教义的一个体现。因此我们不可以说强调恩典和主权的教义是出于加尔文，加尔文也不是找出一两节经文来强调神的主权和恩典，因为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的教义在圣经处处可见。所以你在神对亚伯拉罕立约，对以撒立约，对雅各立约的事情都可以看到说我是耶和华。当强调我是耶和华的时候，神是立约者，主动的立约者。神不要求人先做什么，神不要求人达到某种标准，神主动向这个诡诈的人来立约，我是耶和华，我要将土地、子孙、各样的福气都赐给你。难道这不是主权吗？这不是上帝的恩典吗？难道这不是上帝对一个逃命之人所施的恩典最显明的证据吗？是这样的。我们说雅各他遇见了神，我们不如说是神在旷野向雅各显现，让雅各能够遇见他，重新认识耶和华。雅各至少在他的家里面他根本不认识耶和华，他的帐篷里面他知道耶和华的名字，他也知道耶和华的应许，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和耶和华有过任何的关系的建立。如果他认识耶和华的话，他就不至于说这是神的殿，天的门。 但是神这一刻向雅各显现，向雅各施恩，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啊得福啊。这个应许的内容是相似的，不但有土地的应许，而且还有子孙的应许。那这个应许不是新的，而是在第一代人、第二代人、第三代人身上反复的重申这个应许。因为亚伯拉罕已经离世，以撒这个时间还没有离世，等雅各回来之后啊，以撒没过多久就离世了，所以这是第三代人，神要继续向雅各来施恩，把对第一代人、第二代人应许重新对第三代人进行来应许的重申，把这个计划放在雅各的身上。我也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到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十五节是一个更加细致的附加，其实这个附加和早期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样的。神跟亚伯拉罕说，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为你祝福的我也祝福他。这里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这个内容是一样的，不过这里的表达方式和之前是不同的。因为雅各有很多的艰难，首先他是一个人到他舅舅家，你不带彩礼能把女儿给你吗？好像这个是个未知数，谁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逃命的人一无所有呢？好像很难。而且他还不知道他的舅舅比他更诡诈，比他更能够欺骗人，他也不知道。而且雅各他也明白，如果再回到应许之地，他还要面对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他的哥哥，因为他哥哥对他仇恨，想要杀了他。这些对雅各来讲都是难题，但是神对他的应许是，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这个过程不在乎雅各怎么样，不在乎雅各多么的敬虔，不在乎雅各多么的顺服回应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应许是不变的。你是否可以想到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二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对他百姓的保守是不变的，我们用一个术语说，圣徒永蒙保守。神拣选雅各就永远保守他，不在乎他这个过程如何，他的过程中有罪恶、有败坏、有诡诈，神会训练的，但是神的应许永远都不会更改，神的应许也不会因为人的好与坏而发生变化。所以旧约比新约的伟大在哪里？我不是说从质上的伟大，而是从表达上的伟大，就是故事里面有教义，教义都隐藏在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拣选的教义，可以看到恩典的教义，可以看到唯独基督的教义，也可以看到圣徒永蒙保守教义，都隐藏在这些故事里面。所以这些故事不是普通的故事，而是讲述神自己救赎之功的故事。上帝要透过事件来启示那些永恒性的真理。你看像雅各这样的人，神都与他同在，保守他，不离弃他。我们和雅各的差距并没有多少，我们也是常常诡诈的人，我们对自己的配偶残忍，对孩子残忍，我们剥夺配偶的权利，剥夺孩子的权利，我们也剥夺别人的权利，我们是诡诈的人。可是神与我们同在吗？神不是一直连续我们吗？因为他已经拣选我们，他已经在心里做工，他必成全做工。因为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为神总是信实的，因为神总是对他百姓说，我要我要我必我必我要如何如何，这些都显明说神的恩典优先于人的选择，神的恩典优先于人所做的，神的成全不在乎人要做什么，而在乎他对我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 所以神对我们的救恩是从他开始到他结束。神学有一个术语，就是神恩独作论。人的得救，人的蒙恩是从神开始的。我们说这是改革宗信仰，我们说这是加尔文主义，但是这些并不是加尔文的发明，而圣经本来就呈现这些真理，也更不是保罗的发明，因为在保罗之前早已显明这些丰富的真理。所以你知道改革宗不是靠一两节经文来支撑对恩典的教义的解释，绝对不是的，因为圣经各处都可以读到神的主权、全能、他的恩典和他的保守最基本的真理都是呈现出来的。神向雅各启示，不是雅各寻求神，也不是雅各向上帝祈求，他睡觉了，他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晚上知道去祷告，实在没有祷告还知道说主啊怜悯我，太软弱我要睡了，还没有，他连祷告都马上睡觉了，神向他施恩，向他显现，对他讲述恩言。而且雅各的一生大部分都显明他的败坏，从在帐篷里到他年老对儿子的偏爱，把其他儿子视为没有价值的，抓住约瑟，约瑟丢了又抓住了便雅悯，他的决定总是错的，但不影响上帝的恩典总在他的身上，因为神的应许不会根据我们的好坏而产生变化。我们总是把神变成和人一样，我们想上帝会像我们配偶一样，我的配偶对我有七年之痒，我的配偶会嫌弃我，会反对我，会责备我，我要讨好我的配偶。上帝从来不需要我们讨好，当你讨好上帝的时候，你无疑在说我不需要你的恩典，我要和你做一场交换。一个对上帝交换的人，他根本没有活在恩典中，活在交换的人的内心的世界是恐惧和不安的，因为他知道交换不好的话会把自己的饭碗摔掉，因此他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去表现。在神那里我们不需要伪装，也不需要表现，但是我们却不能接受我们灵性的混乱、混沌、黑暗，我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生命中出现混沌和黑暗，但上帝允许，我们却不允许，因为不懂得神的恩典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能够宽容自己悖逆、刚硬、诡诈，我们却不能宽容别人。可是神的恩典总是在告诉我们，他是救恩的开始，他也是救恩的结束。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会因为雅各他的诡诈是否有没有提前改变，或者提前没有改变，神就毁掉他的应许，上帝从来都不会的。真正与上帝相遇，不是我们寻求他，而上帝主动闯进我们的生命，向他讲述，向我们讲述福音的应许，来告诉我们他恩典的可贵，他应许的真实。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雅各睡醒了，他以前对上帝的认识头脑中的，他认为神是他父亲的神，他以为神是他母亲的神，是他先祖的神，不是他的神，他对神的经历和体验都没有啊，是零，没有体验神的真实，等于对神是不认识的。其实很多基督徒没有体验过神，我不是说你要用体验证明神的真实，神的真实是要经历的，是要体验他的真实的。其实有些人从来没有体验过神的真实，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对他一年的保守是多么的真实可见，他从来没有数算过他从结婚到现在，他从来没有数算过从生养孩子，孩子长大成人，他也从来没有就数算过从没有工作到有工作，充满了上帝无尽的恩典，他内心被上帝的恩典所感动所温暖，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所得来的，他的内心没有被上帝的保守所震撼。他也可能会告诉 各位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可是他内心从来没有被神的恩典所震撼过，神的恩典就在我生命中充满了各样的印记，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神的恩典在我生命中如同我的心跳和脉搏一样的跳动。我们谈论神，不是谈论加尔文的神，不是谈论保罗神，也不是谈论雅各的神。他们已经经历过，他们已经体验过，但是我们还没有体验过神，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神的信实和保守，我们还没有在神的恩典的保守之下去思想他的时候，我们内心被震撼，神的恩典如此多，我从来没有数算过，我数算的恩典，我内心没有任何的感触，没有任何的感动，没有悔改，没有责备，没有认罪，我们还是没有经历过神。所以一年又结束，可能到现在你内心还是不满，抱怨，对配偶不满，对孩子不满，对工作不满，对收入不满。你打开自己的钱包和储蓄卡、信用卡，发现信用卡还没有还清，储蓄卡还是没有钱。你说神的恩典到底在哪里？你会说，神，如果真在这里，显现给我看吧。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啊。耶和华就在我生命中，在我的家庭中，在我的配偶身上，我竟不知道。一个不经历上帝的人，他是根本不认识上帝的人。不经历他，你没有认识。无论头脑知道再多，晓得再多，你能够跟别人讲述加尔文，讲述改革宗，讲述各种教义，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们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经验主义者，我们需要经验，需要情感，我们需要知道神真的在这里。他不是每一个礼拜传道人宣讲的神，他是我生命的神，他真的在我生命中。如果你经历他，就算你的钱包是扁的，信用还没有还清，你的工作明明也不确定，因为神真的在我生命中，我对明年依然是有期盼的。如果你没有经历上帝的话，其实你和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你只不过在脑海中谈论神，你只不过在书本中谈论神，你只不过活在教义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要做理性主义者，我们也不要做那个情感主义者，我们是要做一个明白教义又透过教义去认识上帝的人。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地方，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旷野有什么呀？旷野有野兽，寒风刺骨。我们要知道在中东那个地区，晚上是冷的，白天是热的，那个地方没有帐篷，那个时间没有妈妈喊雅各起来吃汉堡了，没有。那里有什么？那里可能有野兽环绕它，那里可能是有夜间的寒风。他说这不是别的地方，神的殿，天的门。当一个遇见上帝的人，他在最贫苦的环境当中都认为这里就是神的殿，这里是天堂，这里是上帝与我同在的地方。春节不是让我们掉入冰窟吗？好像是啊。我们开始筹算啊，亲戚的往来，朋友的往来，我们在计算今年挣那么多钱，一分钱都没有剩下，挣多少花多少。我们人生马上掉入冰窟了，哪里是神的殿和天的门？因为没有经历神，没有让上帝的应许从你的头脑当中进入你的内心，没有让上帝的真实从头脑里面进入你的生命，没有让上帝的应许从教会进入你的家里面，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家最荒凉的地方都是敬拜上帝神向你显现的地方。这一个头脑从来不思想上帝的人，从来不被上帝的话语所掌管的人，他不会经历这是神的殿和天的门。 再荒凉的地方都可以变成美好的地方，哪怕你身处地狱的环境，你都可以品尝到天堂的味道。所以忘记神的人，新年的喜乐仍然是冰库。如果你真的知道耶和华真在这里，他的应许不改变，我已经被他拣选，他已经在我心里动工，不断的动工直到成全，他怎么会置于我而不顾呢？他怎么会忘记他的儿女呢？既或有忘记，耶和华总不忘记吗？可是我们很少像雅各一样有这样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惊人的呀。他之前没有提过神，他不是算计用红豆汤骗哥哥吗？他不是告诉他母亲说母亲也不行，他会受咒诅的啊！当然圣经没有说雅各多坏，我们不至于猜雅各，但雅各这个心的确太刚硬了啊！他妈妈说儿子你去吧，咒诅我来承受。雅各说好吧，那我就去吧。这个什么人，就像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在这一刻他发生变化了，他耶和华真在这里啊！这不是荒凉之地，这不是咒诅之地，这不是流亡之地，这是我与上帝相遇的地方，神向我显现之地，这里是神的殿和天的门啊！就算你在教会里面，你也没有体验过神与你的同在。就算你读圣经，你也没有获得上帝与你同在的安慰，因为你根本没有与上帝有相遇美好的时刻。所以我们与上帝相遇不只限于教会，当然教会的主日上帝所设立的，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知道耶和华真在这里。你在高速回的路上，你开着车，你也可以感受你与上帝相遇的美好，你也会被上帝的恩典所感动，甚至你的眼睛被眼泪所充满。天的门，神的殿，是雅各和上帝相遇之后从荒凉之地变成敬拜之地的地方。所以我想问的是，你真知道耶和华真在你生命中吗？或者到一年的结束，你还是对你的婚姻不满，对配偶不满，对孩子不满，对经济不满，你对明年还是加倍的忧愁胜于今年？其实我们里面没有与神相遇，头脑中的算不得什么。我们要像先辈们一样经历神，像雅各一样来经历，而且神的殿是第一次出现敬拜的地方。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在柱子上，浇油在上面，他又给那地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这个立柱子浇油啊，这是当时一种敬拜的行为。他遇见神之后，他有了敬拜的行动。那二十节就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必为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那十八节是雅各的改变，这个改变在之前是没有的。他之前不敬拜神，他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他也不寻求神的同在和保守，他也没有敬拜的委身。可是十八节之后，雅各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是什么呀？他开始敬拜神，还有委身的行动。敬拜的行为是把那个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那是敬拜的行动。他委身的行为是 如果神与我同在，保守我，我必献上十分之一。我最早认为这是雅各世俗的想法，后来并不是如此。虽然有些解经家认为是雅各初级的信仰，但有一部分解经家认为这是雅各开始转向神的开始。而什么促使他敬拜和委身，是明白了神的恩典，他才开始有了委身的行为。神向他显现之后，向他讲述应许之后，他经历了上帝之后，他有了真的敬拜，真的倚靠，不再靠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而全然来倚靠神。所以在结尾你不可以说雅各在绝境状态之下不得不转向神，并不是的，是恩典改变了雅各。我承认绝境可以让一个人转向神，但是绝境使一个人转向神，不如上帝的恩典使一个人转向神更加美好和奇妙。因为绝境也可以使一个人丧命，绝境也可以使一个人惧怕，但是恩典使人喜乐。他是清早起来就做了这个敬拜的行动。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才能够从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来转向神？我们不是为了让明年的生活更好，所以我要开始新的敬拜生活。你也不是去总结这一年啊，因为我某某礼拜没有参加圣餐没有来，所以我的生活事事不顺，都不是。如果你发现这种的所谓的秘密的话，其实你根本没有明白恩典，你还活在交换当中。雅各的改变不是惧怕，不是绝境，不是交换，而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他觉悟了，他说神从这一刻开始不只是我父亲的神，也是我雅各的神，我经历他，我要敬拜他，让他成为我的神。所以他才有敬拜和奉献的行动。因此十分之一的这个教导不是出现在摩西律法的规定之下，在亚伯拉罕那个时间出现过，在雅各这个时间也出现过。十分之一是对上帝的感恩，对上帝的信靠的一个宣告和见证。总之这些都不是被迫的，而是感恩所带来的。今天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转向神？就是要经历神，就是要经历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是与我有关的。我们听的比经历的是多的，我们领受的，头脑领受的永远超过我们亲身对上帝所经历的。我们一直承认教导永远在前，可是我们经历总是跟不上我们通过教导所领受的，所以我们无法对神有真正的敬拜和转回。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内心能够柔软，饥渴慕义，能够清心，能够领受神的恩典，领受他的话语，并在生活中去数算去经历他。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在荒凉之地，不在怀疑之地，不信之地，沼泽之地经历神的话，他不会产生真正的敬拜的。问题是你在你的流浪的旷野之地，你经历上帝了吗？你真的能说耶和华真在这里，耶稣基督对我救恩的应许从来没有转变过？所以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像雅各一样说耶和华真在这里，也可以真正的去经历神的恩典中，在我生命里面不是在富足中做工，而是在荒凉之地，在旷野之地，在黑夜之地，神依然向我施恩，让我经历他，他时刻都环绕我。如果你到年终的时候，一年的结束，你还在说这一年和别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你还要说这一年就结束了，我也没有看见上帝的恩典。假如让我发笔横财，我的生活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我想你还没有经历神，你还没有知道像雅各所讲的耶和华真在这里。耶和华在你生命中吗？耶和华在你 在你家庭里面吗？耶和华在你的整个的信仰生活的全部的领域里面，他不关注你一年过得怎么样。我说不关注，我不是说上帝不理会我们，不关注你好你坏，然后他撤回他的应许，他不关注这些，他的应许是不变的，他总要对我们施恩，总要对我们怜悯，总要帮助我们。他对雅各的应许今天也是对我们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在生命中很少看见他的同在，很少回顾这一年的时候，也能够在一家人围绕的桌旁对上帝讲述感恩的言语，能够看见上帝对这个家从来没有离弃过，一家人同声去宣告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们这一年真的经历了他了，我的家此刻不是地狱，不是荒凉悲惨穷乏之地，而是神的殿，而是天的门。愿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常常知道耶和华就在我的困苦中，在我黑暗的人生中，在我破碎的家庭关系里面，耶和华真在这里。可是我们总是迟钝的，我们像雅各一样，自己靠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所带来的是黑暗漂流逃亡。可是神让雅各遇见他，神对他说话，对他施恩，对他讲述福音，对他讲述恩典的教义。雅各醒了，他就觉悟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那弟兄姐妹，耶和华真在你的家里面吗？我不知道今到现在为止你的这一年是怎么样的状态和回想。你数算过神的恩典吗？当你数算神恩典的时候，你不是客套的告诉别人，你也不是客套的告诉自己，你也不是客套的来表达自己数算上帝的恩典，而是你被上帝的恩典紧紧的抓住之后，产生喜乐的立刻的敬拜的行动。雅各不是立柱子吗？雅各不是要委身在上帝面前吗？如果我回来之后，我要对上帝来奉献十分之一，这个奉献十分之一是宣告神的真实，神的保守，神对我的看顾，如他所言，如他所说，也如此成就。所以愿每个人能够像雅各一样，为这一年所经历的一切，在神面前能够感恩，不是例行公事。当你感恩回顾的时候，你会真的说，这是敬拜上帝的地方，神的恩典真实可见。一个不回顾上帝的人，你无法经历神的殿，天的门就在你家里，你所经历的无非是旷野，无非是野兽吼叫之地。你的灵性不但没有长进，你会越发刚硬的来抵挡神。盼望你不要做那个越发刚硬抵挡神的人，而数算上帝的恩典，心变得柔软，向他敬拜，向他感恩，向神来宣告说，你是信实的，对亚伯拉罕信实，对以撒信实，对雅各信实，你也对我信实，你是不变的神。我们到这里，领起你的祷告。